Hello，大家好，我是 Jenny，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今年以来，大家都知道美股的 AI 热潮持续发烧，台股当然也是非常的火热，很多的公司股价都是因为生成式 AI 的商机，包括了伺服器、散热、供应链，所有都是为了 AI 而生的。然后呢 AI PC、 AI 手机所引发的换机潮也让大家非常的期待，要怎么样在高点投资，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些公司。今天我们又邀请到富国首席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命的投资说书小站版主，非常厉害的命来跟我们聊聊他对于 AI 未来前景的看法。那么也先请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命，然后又见面了，感谢Jenny 这次又邀请我来跟你一起聊聊这样子。对，
那在上一次访问到命之后啊，其实后来有很多的听众都说他们觉得那一集的内容非常的扎实，让他们学到很多，所以这一次再找你来呢，我觉得可以讲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再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获。那这一次我想要先问你一下，因为除了我们等一下要讲非常热的 AI话题之外，我觉得最近中国的题材也还蛮热门的，大家都在想说中国是不是应该要再加大力道去做宽松的动作，或者是让它的经济可以更复苏。你最近不是有到中国去考察，你对于中国目前的看法是怎么样？
哦，就我一月底的时候有到中国，就上海、南京、长沙一带去考察一个礼拜啦。那先讲结论，我觉得他们那边状况的确是不太乐观，就包括房市很惨，因为被政府整个打下去嘛，然后车子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因为现在就整个需求降低，所以也陷入价格战了。那就业也不太好，就是青年的失业率还是高居不下，那所以结论是他们整个的总经环境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差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没有个三五年应该是蛮难回温的。对，那不过我自己觉得中国应该不太会像日本一样就是变成失落30年，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有14亿人，内需市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们光自己养自己就可以活下来了。对，那这个是我这次下来的一个结论。那依照这个结论的话，我觉得未来中国的一个趋势，我自己会比较看这个就是消费降级的这一块，就中国人其实他们现在的消费也慢慢的在走日本之前的老路，就是追求性价比，然后追求小确幸幸福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再来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那本土替代，就是说本土的品牌去替代掉外国之前比较高价比较贵的品牌，会是一个未来蛮明显的一个趋势啊，我觉得。
这是不是也是他们政府想要去扶植国内的产业或者是政策的方向？因为现在看起来真的好像习近平他的一些政策都是想要扶植国内的一个产业。那你自己在看这种模式的转变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关注哪一家公司或者是哪一个产业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OK， 我觉得的确啦，中国现在看起来就是越来越走去全球化，就是他的确慢慢的要跟世界脱钩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投资方向就会选越跟全球化没有关系的企业，他可能就越安全。那再加上我刚刚讲的那个消费降级的趋势，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下来这一趟下来，我自己感受到几个趋势是就我现在有在关注的，可能第一个包括像是瑞幸咖啡，第二个包括像是拼多多，像是蜜雪冰城这样的公司。那他们这些公司的特点就是便宜低价本土或爱国，那又刚好把中国人又刚好有这个习惯，只是他们平替掉了另外一个品牌，比如说瑞幸平替掉了星巴克，拼多多平替掉了可能淘宝好了，那蜜雪冰城平替掉了喜茶什么一大堆比较高的这个饮料品牌、啊、那所以我觉得这几间公司会是我未来特别关注的几个重点。那瑞幸的话和这个拼多多其实他们都在美股上市，那蜜雪的话他是准备今年下半年在港股 IPO。对，所以我自己会去观察。那这个是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啦，因为我这次去中国真的是瑞幸和蜜雪到处都是，那每间人都在排队。那我之前有 我好像去长沙某个步行街吧，人超多的，可是他在市中心的那间星巴克里面是几乎是没有人，好像只有一两组 客人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是蛮让我吃惊的，就我平常在看新闻大家都在讲，可是其实没有到那边真的看过，不会知道说其实中国现在经济真的是蛮差的。那所以我自己的方向会放在这几个上面。
我最近看到拼多多它的股价好像也因为它的财报表现的是优于预期，所以它的股价不管是比阿里啊或者是比其他的零售商来说真的也是强势很多，感觉就是像你讲的、啊、好像它本土的一个策略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一个成功。那你自己在做这些公司的估值的时候、你特别会关注的指标是什么？
OK， 好，那、欸、其实这几间公司他们业务都蛮不一样的啦。那我觉得整个指标的话，我就往下面跳到那个 PPT 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好了。好这个是自我介绍，不过大家应该也知道我，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你的经历，都是非常雄厚。
我有个粉专跟 FB 跟 IG， 大家有兴趣可以追踪。好，那我就直接跳到这个东西好了。就刚刚 Jenny 问到的其实是一个就是看公司我会看哪些指标嘛，那主要的话应该说我自己内部我们自己内部或我自己在用的，我们有一个框架，那为了让大家比较白话理解，我叫它是 CIC 的框架。对，那这个 CIC 的框架呢，把它步骤化就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我先看公司，然后再看环境，最后再回到公司的维度。那第一个 C 就是我要选出好公司，我要选出好公司。那选出好公司它的这个维度面向就很广了，那我这边就把它统整出我四个平常一个 SOP 会走过的几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它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这间公司它卖什么，它的服务是什么，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是靠卖产品赚钱，卖服务赚钱，还是卖什么授权或者是等等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策略和成长性怎么样，欸，他这间公司商模好，产品好嘛，可是他未来有没有要继续的成长，比如说苹果好了，苹果他产品商模都好啊，可是 iPhone Mac 这些都已经是算是成熟期的产业了嘛，那他未来有没有策略要去成长，现在看起来有嘛，他可能要去做这个 VR 眼镜之类的，那这个就是公司的策略成长有没有。那再来还有两个面向在选公司的这个维度，包括他的经营团队是谁，就一间公司是一个好的 CEO 跟一个纨绔子弟，其实经营的结果会差很多，因为公司其实它只是一个壳，背后是由人去经营的，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再来就是一些财务数字嘛，财务数字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蛮了解，我这边就没有特别去讲，就包括可能看它的 ROE 怎么样， ROA 怎么样之类的。对，那这几个东西我们把它分析完，大概可以知道这间公司它是不是一间好公司了。可是一间好公司并不代表它就一定会好，因为有时候外部的环境会很差，所以我通常在看完一间公司这几个内部因子的面向，会把它下一步会去确认它的这个环境，也就是 industry 产业的部分啊。那这间公司它那么好，可是它所属的产业是正在飙速成长的产业，还是一个夕阳产业？它是处在 AI 产业，还是可能是卖 DVD 播放器的？这两个天差地远嘛。那再来就是有没有什么关键影响力发生，所谓关键影响力指的就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举例来说这个腾讯微信每天大家都离不开它，这个王者荣耀大家都在氪金，那为什么腾讯股价爆点呢，因为有个看不见的黄色的手然后把它整个打掉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影响力，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很大影响，又比如说之前的疫情大家也没有预料到会有疫情，那这就是不可控的因子。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护城河，那护城河指的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城堡啊，城堡你盖得再辉煌，如果外面没有厚厚的护城河，敌兵攻来也很容易把你攻陷。那所以护城河指的以商业世界来说，就包括了像是专利，像是这个法律法规限制，比如说政府在扶植风电，在扶植生意之类的，又比如说我的资本支出 CAPEX， 台积电每年要投300多亿美金去买建厂买设备，其他的小厂根本不是根本就拿不出这些钱。对，那所以这个是外部因子的部分。那我把这两个面向都确认完了，其实大几率这间公司应该是一个好的公司，而且它也处在一个好的赛道，可是这样的情况下不代表它就是一个好的投资。那所以第三步又要回到公司的角度，就是定价的部分，算出它到底值多少钱。所以就包括了这个获利漏斗指的就是做财务预测啦，我要算公司赚多少钱啦，它反映在财报上会长怎样。再来就是去做估值，那估值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啦，但很多学派像是 DCF 像是 PEPB PS 等等之类的。那总而言之就是我去算出它的估值，去决定说这间公司它现在到底值多少钱，那我去看看现在比如说它值100块好了，现在的股价只有50块，那它可能就是被低估了，反过来说可能就被高估了。那所以这个 整个流程，这个 CIC 的框架就是我自己平常在做研究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 run 过的一个大框架，那里面包括了很多因子，只是因为今天只是一个概览嘛，所以我就快速的讲过。那详细的内容就是我们详细每个里面到底要看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刚刚在第一页 PPT 有提到，我们有开一个那个超级投资的课，那就是我自己里面在那边一直念一直念，就是会讲一些细节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流程。
因为我自己也有看你们超级投资力的课程，其实针对不同的产业你要怎么样去做分析跟估值，那估值当然有很多方法，譬如说股价净值比啊、本益比啊、本益成长比，其实课程中学到的理论就像你这个框架，我们当然还是要拿来做实务的应用嘛。除了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 AI 股票我们会拿来做实务的应用之外，刚刚因为我们在聊讲星巴克跟瑞幸咖啡，我现在就拿来现学现卖一下。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产业，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单纯的，我就是一个卖饮料的，所以你不需要很高深的技术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产业里面呢，它一定是具有长期的持续性需求，这个是不用去否认的。那护城河我觉得星巴克最明显的就是它有品牌优势嘛，我今天我品牌够大，我的消费者够多，我在采购的时候我可能也可以有成本优势，我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 对、嗯、好，那今天我要决定我要去买星巴克还是我要去买瑞幸咖啡，这两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成长性，比如说我展店，我未来的展店速度，我的规模，星巴克的展店的店数可能没有办法比瑞幸多，因为瑞幸它可能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它可能还有海外的一些市场可以去扩展，那或者是呢今天它的产品多元性，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除了咖啡以外啊，它可能还会有茶类啊、饮料，这个也是星巴克过去他们曾经复制的一个模式。可是有一个问题，瑞幸当初从美股在下市的时候，它的问题就是经营团队，那在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去让他就是说哎、我重新又有了一个投资的契机。
OK， 那其实这个问题蛮好的，但是结论就是瑞幸的经营团队已经不是现在的经营团队了，就是那时候瑞幸的创办人是陆正耀嘛，那时候他们创办公司之后，其实他们是好像是创下纳斯达克最快从公司成立到上市的公司，那基本上这个陆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想要赶快赚钱的一个董事长，所以当时就爆出了这个财务造假嘛，就是虚报营收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后来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其实他们内部就经历了好多次的这个董监的这个战争，那最后的结论是这个陆正耀和他们的这个原始兵马就被赶出去了，那这个董事会找了一批新的经理人进来去经营这个瑞幸咖啡，那所以其实瑞幸现在的经营层已经完全跟他以前的经营层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他都是新的经营团队。那从他2020年造假到现在，他的这个经营时机，包括营收获利，包括这个整个策略，其实看得出来他这个新的经营团队是，我觉得是有在做事，而且是有眼光的。那你说那陆正耀跑哪了？其实现在瑞幸就是这个陆正耀，他后来被赶走了嘛，他觉得不甘心，所以他后来又跑去创了一个咖啡品牌叫做库迪咖啡。那这个库迪咖啡基本上它就是模仿瑞幸咖啡啦，那也是用这个价格战，就所以现在中国咖啡市场其实竞争的蛮激烈，在打价格战，就是库迪现在开始进来，那瑞幸店开在哪，库迪就开到旁边去，瑞幸卖10块钱，库迪就卖9块钱，那所以在瑞幸去年 Q4 的这个获利其实是降低蛮多的。可是就今年我这次去采访 的一个状况，其实库迪咖啡已经慢慢的快要撑不下去了，那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产品和商模其实是低瑞幸很多的，就是虽然他们都卖咖啡，瑞幸出一个新咖啡，库迪就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可是喝起来其实真的就没有比较那么的好喝。那再来就是它的策略成长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库迪就基本上就是一直狂找加盟商，然后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可是现在遇到了现金流的问题，所以也快撑不下去了。那所以 就回到刚刚就有点离题了，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主题，就是瑞幸的经营团队其实已经全部换掉了，那现在我觉得他们是好的，所以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你说资本市场可能会担心嘛，他们在买瑞幸的时候他会说你这公司以前造假过，我们怎么敢投你。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得资本市场是现实的，就是他们现在可能会这么多，但你当你看到瑞幸咖啡的获利一直每年在翻倍成长，最后 PE 只剩下不到10倍， 难道资金不会流进去吗？我觉得资本市场是健忘的，就到那个真的到那个时候了，可能就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以前造假了，那更何况他造假的那些人都已经离开了。对，
OK， 好，那因为你刚刚讲的东西呢，我又再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再挑战你一下。
okay.
因为我还是把瑞幸咖啡拿来跟星巴克来做一个比较。
okay.
那我们现在移到最后一个定出合理的价格，也就是投资价值的部分。比如说我今天我可以观察过去长时间星巴克它的营收成长或者是它的获利成长，我今天要在估它的估值的时候，我可以从过去的一个区间去抓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嘛。可是如果以你刚刚讲的今天瑞幸咖啡或者是其他中国一些本土的品牌，它都是提供比较低价的，那在获利的能力上面，它的毛利率啊，它最后的净利率啊，它真的有办法可以跟星巴克去做一个比较吗？如果我今天想要帮瑞幸咖啡去做估值或者是其他公司的话，我可以给他们一样的成长率吗？或者是我在估值上面我可以给他们一样的估值水准吗？
OK， 瑞幸的话它单价，我没记错的话，星巴克单价一杯在38块人民币，瑞幸好像18还19块，可是其实瑞幸的毛利率并没有低星巴克多少，它的毛利率我没记错大概有四成，三到四成左右，那星巴克大概五到六成，所以还是有低一些啦，但是其实没有到那么夸张。那主要原因是瑞幸它赢是赢在它的供应链，它的供应链管理是高度的自动化然后智能化，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去瑞幸的店，它一个店就一到两个人，那其他机器设备都已经自动化，它不像星巴克一间店可能又会有七到八个咖啡师然后一个前台什么什么，瑞幸就是两个人然后把那间店全部都弄完，那他们也是全线上点单什么什么的，所以基本上他，我觉得瑞幸他赢在整个供应链的管理还有整个这个物流的管理上面，还有一个内部的管理，所以这一块的话成本就是最后啦反映到获利上，其实我觉得并不会输星巴克到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是一个。那至于估值的话，的确他现在我觉得没有，还是没比较难跟星巴克对标，主要是因为刚刚 Jenny 提到的这个品牌溢价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全球化市场 的部分，瑞幸现在还是只卡在它的这个中国市场 还打不出去。但以瑞幸的估值的话，我自己会就单纯拿中国的成长来比，就中国现在人均的咖啡饮用量一年、大概13杯左右，那其他国家日本韩国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大概美国大概都是3到400杯，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广大，那所以我在估的时候，我可能会大概去把中国的咖啡的这个饮用量，看它大概可能三到五年会慢慢追上某个国家的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也好，那以这个成长量去换成瑞幸的这个 EPS 嘛，那最后再去用这个成长率来跟它的估值去比较，比如说以 PE 来说的话，瑞幸 PE 到底10倍还20倍，我就看它成长率多少，如果它成长率有 20% 有 30%， 那么给它个20到30倍的 PE 其实好像也没有不合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速的成长股这样子，所以在整个估值上我可能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那这个估值其实就叫 PEG 啊，本益成长比，应该大家也加减有听过，对，就大概这样子的概念去估。
好，我觉得刚我们讲完这个咖啡，因为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嘛，它就是跟零售相关的，其实是很有趣，大家不要以为只能用在美股啊或者是中国市场上面，我知道在课程里面你们也有把它用在八方云集上面，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的餐饮业跟食品股，大家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方法去做一个估值。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日的重头戏，也是应该在场那么多位的投资人呢他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AI 的一个热度到底能不能延续下去。那今天呢因为命在最后也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所以如果今天看这个影片的人，你也可以在旁边留下你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也会随机的去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好，那讲到 AI 今年美股最夯的，但就是像辉达啊、美超微这些公司。那台股的话，我觉得台股还是一样，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感觉在这一股 AI 热潮里面，它的受惠最大，它的股价不断的创高。可是现在这些公司呢，它都是处在股价的高点，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些公司？如果进场又怕被套牢，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 AI 整个产业链的看法，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展望？
OK， 哇，这个是一个很高深
的
问题啊。那我觉得我们一样可以从这个框架去看、那 AI 的话，所以我等一下我可能会从这个产业来开始分享。那跳到下一张。 好，那我们要讲到产业呢，就必须讲到这个东西，叫做产业的生命周期图。就是任何一个产业，它其实都会经历过所谓的生老病死，快速成长到成熟到衰退。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为什么该投资 AI？ 其实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AI 正在所谓的快速成长期。那快速成长期的产业它有几个特色，一个就是营收快速成长，毛利率也开始快速成长，就是说公司不管不仅卖的东西多，它的钱赚的也多，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所以现在的 AI 产业我自己觉得就处在成长期。那原因很简单，我们拿几个证据嘛，比如说这张图是这个左边这张图，它是 NVIDIA 的营收， NVIDIA 就卖 GPU 的嘛，那这个是橘色这条是它资料中心，基本上就跟 AI 相关的啦。它在从2022年开始，这个营收就是基本上用跳的倍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AI 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真的有反映在这个营收，反映在获利上面的。那更何况现在大家满坑满谷的应用嘛，这个 Copilot 嘛， Open ChatGPT 嘛，然后 Google 的这个什么东西， Meta 的什么，其实都有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是在成长期，它未来其实整个空间还是星辰大海的。所以以现在这个样子来说，AI 产业未来的成长可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就像几年前的电动车一样，它也是从成长期开始成长。可是你现在不会有人说，哎，我要去投资一个金融产业，然后预期它会有十几二十倍的成长，原因是因为金融产业在成熟期的嘛。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快速的概览，就我们从刚刚的那个框架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AI 它是处在成长期的阶段。好，那AI 的话，它整个产业链其实又非常非常的复杂，就是它只是一个大概念嘛。不过我们如果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大概的去猜一下的话，大家可以分成上游的这个零件厂，然后中游的这个制造厂，以及下游的终端客户厂。那上游因为 AI 的话，它最终端是应用嘛，可是它背后支撑的是 AI server 嘛，是伺服器嘛，伺服器要去运算，要去 train 这个 AI， 然后要去把它变成产品。所以整个产业链我去分大概会可以分成这三块。那所以上游的话其实大家很常见，我们先从下游开始讲好了。下游就是终端的应用客户，就是像是微软、 Meta、 Google、 Amazon 这些， Tesla 这些有想要提供 AI 服务的公司。比如说微软 OpenAI 提供了 Copilot 和 ChatGPT， 这是他们的产品。可是 OpenAI 这个 ChatGPT 和 Copilot 是怎么出来的呢？他们背后是要有这个 AI server 去做很大幅度的运算嘛。那所以 AI server 的产业链在中游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设计制造还有品牌商，简单来说就是把伺服器组装起来变成一台完整的伺服器。可是一台伺服器里面的零件又千奇百怪，又非常多种嘛。那所以我们就要再往上游来看。那这个应该也是台股投资人常常听到的一大堆名词，可是大家可能听了一大堆，但是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的。那实际上他们就很简单想，就全部都是伺服器，用在伺服器就全部都是伺服器的零件，用在电脑就全部都是 PC 的零件，变成 PC 供应链这样的概念。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最近炒得最凶的这个 GPU 嘛。因为 AI server 跟传统 server 来说，它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很要求重复简单的这个算力，所以对运算能力的需求很大。那所以才看到 NVIDIA 的这个 H100 啊、 B200 这些需求大幅的增加。那除了 GPU 之外还要有记忆体嘛，所以最近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稍微聊到的这个记忆体它需求也会增加。那包括前期也炒很凶的这个 ASIC， 然后 IP、 FPGA 等等之类的。那再来就是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晶片嘛，像是联发科啊、瑞昱啊这些人在做的这个网通啊、高速传输啊、因这个类比 IC 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半导体的部分，非半导体的部分其实也很多嘛。那简单来说就分几个啦，就是 PCB、CCL， 就是这个载板，然后这个铜箔基板，然后电路板要放晶片在上面的。那再来就是电源供应器嘛，我这些晶片在上面，我总要有电来让它跑嘛。所以像台达电啊、光宝科啊、群电这群人，他们就是在提供这个电源供应器的。那电源供应器又有晶片发电，就会有热嘛，所以又需要散热，所以也包括了这个散热模组，像是超重啊、双红啊、奇红等等之类的。那有了这些东西，那 HDD 其实就是这个固态硬碟啦。 机械式硬碟啦，就是另外一种比较传统的这个记忆体。那这一堆东西，这一大堆零组件全部都有了之后，就会交给中游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伺服器组装厂，比如说像是技嘉，像最近涨得很凶的海公公，然后广达啊、微影这群人，全部组完之后再把它送给下游的终端客户。所以这整条链大概就是所谓我极度简化的 AI 产业链的一个概览。OK， 那我们再
我这样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这一个图呢，其实我觉得含金量非常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台湾跟美股市场它是高度联动的嘛，我们在讲 AI 产业链的时候，一定是包含了刚刚你讲的很多台股的公司跟美股的公司，那有哪一些公司呢，它是属于上游、中游、下游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举出一些台美股里面我觉得比较指标的公司？
OK， 好，那我先一样先用这张图简单讲一下，终端客户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那种 GC、CSP 大厂嘛，这个微软、苹果，苹果可能现在还没有，微软、Tesla 这一群人，他们都是美国的，所以中下游基本上都被美国给垄断。那中游呢？中游基本上就是台厂的天下了，因为台湾什么没有，做组装最厉害，所以鸿海嘛，那个微影嘛，伟创嘛。这些人全部都是属于中游，所以中游除了那个 Supermicro 之外，就 Supermicro 其实他创办也是台湾的，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台湾，所以基本上中游全部都是台湾。那上游呢，上游除了我画出的这三块之外，红色的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台湾的公司啊。CPU 也还有 CPU 啊，我忘了画 CPU， 因为 CPU GPU 这种比较难的这种 IC 设计基本上就掌握在两间公司手里嘛，这个 NVIDIA 跟 AMD， Intel 掉队了，所以我这边就不举它了， 就大概就这两间嘛。那 FPGA ASIC， 现在 ASIC 其实就是指客制化晶片的概念，那客制化晶片就是客户自己要客制化嘛，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像 Amazon 它要开 ASIC， Meta 它要开 ASIC， 也是在美国的公司，所以这三块加 CPU 是美国的公司，但其他的几乎也都是台厂的天下了，对吧？像 BMC 的这个信华嘛，像功率元件很多嘛，宏杰科、稳茂等等之类的，网通晶片，网通的这个联发科嘛，高通可能是国外的啦，那高速传输晶片也很多嘛，像群联也算是嘛 ，M31 这些的嘛。那 HDD 的话，HDD 的话也因为相对比较不重要，我们这边就不特别说了。那刚刚这下面这几个我也都提过了 ，PCB 就像是这个新兴锦硕南电嘛。CCL 像是那个台药嘛，这些公司，然后机壳嘛，勤诚嘛，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台湾的，所以基本上我这边一句话总结，就是 AI 其实就是台厂的天下，简单来说是这样说。那我们下一页图我再把它再详细讲一点，因为其实这整条链里面如果硬要说含金量最高的，基本上大家最快想到的还是会是晶片这一端嘛，尤其是 NVIDIA 的 GPU， 现在只要打到 NVIDIA 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基本上就是一飞冲天了。对，所以我这边就再把整个就是半导体的一个尤其是晶片端的这个 IC 供应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晶片设计其实它跟传统也没什么差异啦，就在于它的产业链大概可以分成上游，最上游的 IP 到 IC 设计，到晶圆代工，到封装测试。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除了 IC 设计这边比较多美国公司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台湾的公司，其他几乎都是台湾的公司。晶圆代工就不用说了，台积电嘛，封装测试也不用说了，因为 也都是台湾的公司嘛。那 IC 设计的话，美国公司比较多啦，但是台湾联发科其实也蛮强的。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其实是 IP 设计跟这个 IC 设计服务这两块。 IP 设计指的就是一个我们拿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讲这整条链的关系好了，我们就拿一个盖房子的概念来说，这个盖房子会需要哪些流程呢？通常一定要有这个设计图嘛，建筑这个设计师会设计出一张房子的设计图，设计完之后拿去给建筑师，然后把它给盖出来，这个大概是盖房子的流程。好，那 IC 设计它其实就是盖房子里面的设计师，他要设计这间房子厕所要几间，厨房要几间，要几层楼这样子。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这么厉害，就是他不是说我都能凭空想象出厕所该长什么样子，厨房该长什么样子。所以当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 IP 设计公司去买他们的 IP。 比如说这些公司 ARM 可能是卖厕所的 IP， M31 可能是卖厨房的 IP， 力旺可能是卖卧室的 IP 好了。所以这边嘴一下高通好了，假如高通很懒惰，他不想要自己设计，他很麻烦，所以他就去找按买厕所，找 M31 买厨房，找力旺去买卧室，把这三个 IP 拿出来之后，哎，我再排列组合一下，神之手排列组合就设计出来一栋房子了嘛。设计完之后，我就交给建筑师，也就是台积电，把这栋房子给照我的规格盖出来。啊，盖完之后，你怎么知道它稳不稳呢？所以就找封装测试厂去测一下这个房子避震能力好不好啊？这个房子淹水来会不会怎样怎样？这个大概是我们拿建筑房子来比喻类比这个整个晶圆代工，晶圆晶片产业的一个过程。那你说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IC 设计服务 ，IC 设计服务就是 ASIC 的概念啦 ，ASIC 就是客制化晶片。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近几年才包括世星啊、智创意啊、智元啊，还有我们刚刚讲 N31， 他们股价都是飙到天上去了嘛。那原因是因为，这个 IC 设计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外包的设计师，外包的房屋设计师。就假如说高通或 NVIDIA 这些人，他们其实也设计不太出来了，他们有些东西不想设计，他们可能就会去找这些外包厂。哎，那我这个某某地方，请你帮我设计好不好？比如说我厕所不想设计了，我也不想买 IP， 我就直接外包给他，你帮我把厕所给设计出来，设计出来再给我。OK， 这个大概是 IC 设计的公司在做的事情。IC 公司啊，那除了这个之外，第二个大趋势是我们刚刚前一页提到的那些终端的这个终端的大厂，苹果、微软、Microsoft， 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嘛，他们最近每个人都在开 ASIC 嘛，都在自己做晶片嘛。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要被这一群人绑住，每个人都只能拿 NVIDIA 的晶片，怎么办呢？万一供应链只有他，还不是一直给我讲价嘛？所以这群人就说，好，那我们有钱有闲，我们自己来做晶片。他们就会来外面去找这些 IC 设计的服务公司，或者直接找这些 IP 公司。那么我去买 IP， 我自己来做晶片，或者是我找这个外包商，然后帮我做客制化的晶片。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啦。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台湾公司，对，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产业链的状况。
好，那我这边又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了，因为你刚刚说这一块是晶片产业链里面含晶量比较高的，我觉得有一块是下游，就是你刚刚讲一些大厂，比如说像 Apple 啊、微软啊这些公司，他们的获利能力跟他们整个资本雄厚的能力已经是众所皆知了嘛。那现在如果在这一块晶片产业链里面，像 IC 设计啊、晶圆代工啊、IP 啊，他们含晶量高是因为他们的获利能力很好嘛？如果我今天要去帮这些公司做估值的话，我是要从哪一些指标拿来认定说这家公司目前仍在成长的趋势上面，它的营收成长重不重要，还有它在获利能力上还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获利，在 AI 的应用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涨价，然后对于他们未来的估值可以更有提升。
OK，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难的问题。那我这边就好，我跳到下一张 PPT 好了。好，那刚刚我们已经确认 AI 是一个成长期的产业了嘛，但成长期的产业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公司，那我自己要去挑出这个整个产业下面的公司，我大概会有几个指标啦，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整个框架里面的这个商业模式、策略成长还有估值。那其实我老实说啦，在整个 AI 的浪潮下，其实我们只要不要乱投，不要买的太贵，基本上应该都有很大的几率在几年后赚到钱的。那因为这个雷军，就小米创办人雷军说过，他只要站在风口上，其实你就算是一只猪他也会飞，只要你基本面真的不要烂到透顶，或者是找一个阿力不搭的人来管理，对，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只是说在这整个产业链下，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讲可能 IP 或者是 ASIC 或者是像是台积电或晶圆的整个晶片的这一段，是因为这几个点我觉得是特别他们可能有整个 outstanding 的，包括它的商业模式和策略成长性。那商业模式，我们举 IP 产业为例好了，他们商业模式很简单，他们就是很简单的轻资产产业，他们就是把这个 IP 设计出来之后，我就卖，我就授权给别人，然后再来就每天都赚授权金，所以他们的毛利率几乎都是接近 100% 的。那这种商业模式就很好嘛，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 周期风险，比如说现在需求突然没了，他们整个因为资产都砸下，资本支出都砸下去了，要认一堆折旧，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商业模式就相对比较好一点。那你说，那台积电不也是吗？可是台积电比较特别嘛，因为它现在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产业，它虽然是重资产产业，可是它的东西每个人都要用，因为刚刚那张图就是每间 IC 设计，不管你 IP 设计或者是 ASIC， 所有人想要到下游的手里，都必须经过台积电这一关。所以台积电我觉得它在整个现在产业的位置是非常好的，那它的成长性也很够嘛，因为不管什么晶片都要用它的。那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策略成长啦，策略的成长我这边用一张图解释，就是我中司现在是这样，未来能不能涨到这样子，那你有什么手段会走到这个样子。那以 AI 来说好了，我们刚刚说 AI 是成长型产业嘛，所以假如说它未来的 TAM 是这么大，那么我现在找的公司，它未来这个 TAM 就是指市场的潜在规模的意思，我现在投资 AI 的某间公司，这间公司它未来成长有没有可能超出整个 AI 产业呢？如果有的话才会更有投资价值嘛。那以我们刚刚的例子来说呢，其实相对简单嘛，这个 AI 里面最新跑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包括了，像也不是最新啦，就是需求会特别大的，包括 IP 包括 ASIC 这几个子产业嘛。因为以前大家都是直接找 IC 设计买 IC 啊，他们不需要自己去开 ASIC 嘛。可是现在因为 AI， 所以所有人他们可能都有开 ASIC 的需求，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整个又更大的成长，所以他们的成长策略成长性就又会超过整个 AI 产业。又比如说就最简单的 NVIDIA 来说好了，所有的 AI 都要用 GPU， 一台 AI server 里面可能要用8颗 H100， 所以我每出一台伺服器我要有8颗 GPU， NVIDIA 成长基本上就是整个产业的8倍，我这很简单的随便举例而已啦。那当然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必须要找到比产业在成长更快的子产业。那要怎么去评估呢？我觉得可以从公司的整个策略的成长性去看看。那要怎么去看策略的成长性？其实就是看公司它产品到底是什么，这个产品应用在这个东西到底是会越用越多还是越用越少呢？以 GPU 来说，明显来说可能就是会越用越多嘛，这样的概念。以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基本上对先进制程的需求就是越来越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对，那第二个就是估值嘛，因为好公司它并不代表是好的这个投资，就是像 Tesla 在1000多块的时候，大家都说 Tesla 是好公司啊，它现在也是好公司嘛，可是买在1000多块的人现在只剩下100多块啊，他有分割过，但我忘记分割多少，反正就是跌很惨就对了。所以我觉得估值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但因为今天我们只是一个稍微简单直播，所以我就不把估值详细的东西讲出来。其实估值我觉得就相对就是比较理论啦，它就是很多学术理论支撑，包括 PE 啊 PBPS 等等之类的，这个就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自己去研究一下，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可能会透过这两层的这个 filter 去筛出这间公司它到底是不是比 AI 整个产业还更值得投资的公司，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那因为你讲到 AI 嘛，那我们就实际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今天整个美股市场上面最关注的，就是美光的最新财报。因为美光在过去呢，大家都一直觉得它算是一个估值比较偏低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估值比较偏低的这个公司的话，那它是处在 AI 产业链里面的哪一个部分？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从这个方向去找到评估美光的最好的方式。
好，那先回到我们刚刚那个 AI server 的那个，
就是这一张是不是？
对，这张美光它做记忆体嘛，所以很简单，它做的东西就在这边半导体里面的记忆体。AI 产业链里面的上游的这个记忆体啊， DRAM 跟 NAND Flash。 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必须要来决定 美光这间公司这个产业的策略成长到底怎么样，也就是说 AI 产业链 AI 越来越发展，记忆体的用量到底是会越多呢还是会越少呢？那以直观来说啦，就是大家这个当然是要做过研究了，不过结论就是它肯定会越用越多的嘛，因为记忆体以 DRAM 来说它就是一个暂存资料的地方。那么我的 AI 我的资料量 AI 其实就在比谁的资料量多，谁的微量大，谁训练的速度比较快，谁的运算量比较大嘛。那所以你的运算量越大，资料量越大，你必然要使用越多的记忆体。 这个机体不管是 DRAM 也好，不管是 NAND Flash 也好，反正就是要越用越多，而且是这个多的这个幅度可能是增加很快，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资料量是以这个指数型的成长在发展的嘛。那所以这边大概会有一个很快的这个结论，就是 AI 只要 AI 成长，其实记忆体的用量就会越来越多，它是一个必然的，算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啊。我几乎找不到 AI 越用越多记忆体竟然会越用越少的一个可能，对，几乎找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对记忆体的这个结论。那所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美光的部分，对，好，这个可能需要时间跑一下跳。好，那美光今天涨了10几%，我那时候因为美光蹲很久了，以前蹲的时候它股价一直跌一直跌，然后那时候手机很我也把它卖了，可是前几天我看到它打入 HBN 打到 NVIDIA 的供应，我就想说好那我再买一点点回来，就昨天起来就涨了10几%，蛮神奇的，就终于动了。那美光这次动的原因也很简单啦，这个财报我只是秀出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而已，但是两个它会涨的理由就两个嘛，一个就是手机和 PC 的需求开始回温了，它以前烂就是因为手机 PC 全部的这个需求都在烂嘛，可是现在慢慢的都在回来了，所以记忆体也从谷底开始慢慢的走回来了，那需求回温是一个。那第二个更关键的就是 Jenny 刚刚讲到的这个美光 AI 的部分，它 AI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AI 会让记忆体越用越多，而且更有趣的是 AI 里面用的记忆体又不是一般的消费型的记忆体，它用的是所谓的这个 HBM， 这个 HBM， 所以 AI 又让它的这个 HBM 的这个需求又大幅的增加了，那所以就导致了整个美光的财报其实是整个超乎预期的嘛，它成长了好像40-50%的样子我记得，对，那所以整个的情况就还蛮好了，那然后就让它大涨，是市场其实就发现哦，其实美光也会直接受惠于 AI， 对，大概是它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的逻辑大概是这个样子。嗯，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 HBM 是什么？
OK，
或者是你觉得，因为大家之前都一直觉得说美光如果跟三星啊海力士相比的话，感觉一直是技术的比较落后的一方嘛，可是现在就是靠这个 HBM31 它已经开始有贡献营收啦，所以大家市场对于它又感觉好像更乐观起来了，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个产品对于它未来的整个走向会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
嗯 OK， 好，那我这边刚好有准备一张图啦，那其实 HBM 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难，因为它的全名叫做 High Bandwidth Memory， 就是高频宽的记忆体，那简单来说就是加强版的 DRAM 啦，加强版的 DRAM 这个图就很明显了嘛，一般的这个 DDR 一般的 DRAM 是一颗晶片嘛，那 HBM 其实就是把好几颗的 DRAM 给叠在一起，那你好几颗 DRAM 叠在一起，它的效能当然会比一颗 DRAM 还要厉害嘛，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HBM，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开高速公路跟开平面道路，因为它的这个频宽变得很宽，所以运输资料的这个速度会快很多，那传统的 DRAM 只有一片嘛，所以就比较慢，那 HBM 比 DDR5 就它不是只是 它虽然是叠起来，可是叠起来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它的制程必须要是先进制程，而且它中间必须要有细穿孔嘛，我必须把这个晶片穿个孔我才能把它全部叠起来，所以我晶片不能做得太厚，我又必须要有各式这像是这个细穿孔的这个技术把它叠起来，所以整个 HBM 的制造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在去年其实大家讲 HBM 都只会讲到海力士或者是三星，那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进入的比较早一点，他们两个三星海力士进场比较早，可是不代表美光不能做，因为这个 HBM 你说它难吗？是难，可是它其实难是难在记忆体要进到先进制程，那以目前来看其实美光它在制程的节点领先反而是领先三星跟这个海力士的，美光对它现在 1α 还 1β 我有点忘了，但反正就是它的制程其实是比三星海力士还要再更领先，所以其实美光它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说它做的比较慢，那所以现在做出来它在制程法说就说它的 HBM3 比竞争对手效能好像快了30-40%左右嘛，那也已经达到 NVIDIA 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大概整个 HBM它是吃下来了，对，那这个 HBM 的状况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你只要有 AI 你就要有 DRAM， 那以这个 HBM 来说它是用在 GPU 上面嘛， 那这个是 NVIDIA 那颗 H100， 其实这个晶片我大概弄出来给大家看，中间那颗就是 NVIDIA 的这个 GPU， 它叠了两颗吧，那旁边两侧有六个黑黑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个 HBM， 所以它就是把 HBM 放在 GPU 旁边然后这样去算。那大家现在最近在炒那个先进封装，其实就是把 HBM 跟 GPU 给封起来，这个东西叫做 CoWoS， 这个东西叫 CoWoS， 因为它们两个不同的晶片你不能随便乱放，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个这个 2.5D 的封装把它接在一起，所以大概整个供应链去年过去两年都在炒的就是在炒这个东西。那以美光来说，它的技术是领先的，现在整个市场上的 HBM 市场我没记错的话，海力士大概占了6-7%嘛，三星大概20%，美光大概是 10% 左右。可是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说，美光它的技术其实并不比这两间落后。那第二个就是站在客户，以 NVIDIA 的角度来说，他当然也不会希望我的供应链只有海力士或三星，我肯定会想要找其他供应链，更不用说美光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有美国梦，这个 NVIDIA 为什么不找美国人，要跑去找一个韩国人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几率啦，美光在 HBM 的份额可能会慢慢的增加，那这个会是他未来一个蛮大的成长动能。
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会不会改变你对于美光的估值方式？因为我们以前都知道记忆体它就是一个循环性产业嘛，所以我自己最常用的呢，其实我就是用股价净值比去看它。但是以现在它搭到 AI 热潮，感觉是一个持续性成长的产业，那你在估值的时候会有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吗？
哦，对，那其实就像娟姐说，就是之前这种记忆体产业他们叫做景气循环产业，就是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其实波动性跟景气的波动性都很大，那所以以前都用 PB 估值。可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它打到 AI 这个东西里面，那 AI 照我们刚刚目前这样看起来，未来几年是会持续成长，而且对低记忆体的用量只会有增无减，而且这个增的速度是会蛮快，那所以 我在估值的部分可能会把它转向用这个本益比去估。那以前用本净比是因为它有时赚钱有时不赚钱嘛，所以你用 PE 的公司是股价除 EPS， EPS 如果是负的它就没有 PE 了，所以才会用 PB 去估。但是如果美光现在这个东西进来了，它是有办法每年赚钱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用 PE 去估。对，所以对美光的估值我可能会转向用本益比的方式去估啦。那当然因为现在它的 HBM 占比还不到 10% 嘛，所以在估值的情况下，如果你比较懒人，我觉得就很简单，你就 PE 估一估。但是如果比较精确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把它这 90% 还是比较消费性电子的这个记忆体业务一样是用 PB 去估，因为这块它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景气循环的这个产业嘛，所以它会用 PB 去估。可是在 HBM 这边会用 PE 去估。那所以比如说哎，我现在传统的 DRAM NAND Flash PB 估出来它可能值个70块好了，那 HBM 用 PE 去估，那 HBM 的业务今年可以贡献美光1块钱的 EPS， 这一块因为高成长，所以我给它20倍的 PE， 所以这一块可以贡献美光20块的股价。那这样70，刚刚说70加20等于90，可能美光的股价我就可以算出一个目标价。那刚刚那个数字我乱讲的，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对，就大概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分开的估值去弄这样。
就是大家不要乱跟盘，我们今天呢都是用整个课程里面的理论去搭配实务来跟大家做范例。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有一个完整的分析逻辑的话，其实还是去看课程里面一步一步让自己可以更了解它背后整个架构的形成，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后呢，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你好像有一张投影片就是跟 AI 相关的，其实 AI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很多公司啊整个产业链啊，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你自己最关注或是你觉得未来最有成长潜力的大概会在哪一块？
OK， 好，其实我这边列出来了，我就是觉得成长潜力 都很大的啦，这些东西 GPU 不用说嘛，这个 ASIC 刚刚也提到了 DPU NPU， 反正各式各样的 IC 设计或是 IP 公司啊，他们在未来应该我觉得成长潜力都不小。那再来就是晶圆制造，这个不用说了，台积电一定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晶片都要给台积电做。可是我觉得 Intel 跟三星可能也不会烂哦，因为台积电产能就那样嘛，他们也不可能全部都只给台积电做，所以 Intel 三星就算做的再烂，可能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外溢的订单过去。那记忆体我们刚刚说过了嘛，就一样需求我觉得是蛮看好的。那再来几个点是就在材料端这边啦，我个人觉得是大家现在还 哦，还是已经有关注到了，像先进封装和这个先进封装可能已经炒上去了。不过在矽晶圆这一块，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市场还比较没有去关注到的东西。那矽晶圆其实就是整个半导体的最上缘，所有的晶片之子属，就是你要有之始祖啦，你要有晶片嘛，你要把它做出来嘛。那矽晶圆因为是在上游最上游，所以它的这个营收和获利的传递时间比较慢一点。那我自己觉得就现在好像全部的供应链虽然这些未来都成长，可是感觉都涨得差不多，那唯独在材料端这边好像目前股价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动静。那所以我自己目前是比较特别在关注这个矽晶圆这个部分。但是你如果说未来可能几年的大趋势，我觉得我现在列出来这些好像都想不到什么理由他们会不好。对，就是
整个产业链都一起共荣就对了。所以你要在这个产业里面去找到哪一些公司它还是比较合理的，它还没有被大家关注去炒作上去的，反而是你现在应该去把它包含进去。
对，就现阶段我觉得好像已经要从好公司卖过渡到好投资这段了。就好公司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它是不是个好投资呢，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弄。那再来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大家还是这些产业链选不出来，我觉得其实如果选不下很简单，就买0050就好了，因为就都台湾的公司嘛。但是如果我是投美股的话，我也不想要去弄这些材料设备。其实我觉得终端服务商就是这种云端大厂啦，会是未来的赢家。因为其实说穿了 AI 它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我越多钱我就可以买越多的 GPU， 买越多的 server 来越强大的算力，然后越好的 AI 服务。那所以 AI 服务有两个关键，一个是我的运算能力要大，第二个是我的终端应用场景，也就是说我掌握的消费者要多。对，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关键。那这样子想下来，其实我觉得之后最大的受惠者应该还是会是这些云端大厂啊，或者是这种科技巨头，包括微软、Meta、Tesla， 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大家就是一直在嘴的这个苹果，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小看苹果，它虽然都不讲，可是它真的讲出来，我觉得是会让市场惊艳的。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人的另外一个判断就是现在的所有的 AI 都还只卡在这个云端，就是你看这不管是这一群人，他们都是自己这有一个云嘛，然后在那边建 AI。 可是我觉得未来的 AI 会往整个 H 端的这个 H device， 就是手机现在在巧的 AI PC、 AI 手机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以后通通都会加上 AI 功能。那这个 AI 功能跟现在 AI 功能有什么不同，就是它是在终端设备，比如说我在电脑里面就弄了一个 AI 功能，所以我以后要用 AI 我不需要再去找个有网络良好的地方才能用，我可以在断网的时候我就直接有我的 AI 功能 AI 助理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我觉得未来不管电脑也好，手机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你说什么农耕机啊，什么挖沟啊，家里的家电说不定都要再加上一个新的晶片来搭载这个 AI 功能。那这个晶片到底是什么呢，目前还不太知道，可是应该这个我觉得这个需求应该这个会蛮大的啦。对，大概是整个对 AI 的产业的一个大概的这个想法。
好，我们今天真的是从一开始的消费类股，然后到后来 AI 整个产业链，其实都讲了非常多，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多元，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代工啊、IC 设计啊、IP 啊，或者是到记忆体的部分。那更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呢，当然之后Ming也会在他的粉丝团也会持续的分享，或者是在课程里面。那我们最后来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有收集到的问题跟我们现场的问题好了。
好。那我跳一下，因为我们这次事前有先发这个报名的表单嘛，那有收集了一些问题，那我这边就随便我这边就列举了几个比较多人问的问题，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问题，他们是想要问说我刚刚这个策略层呢有提到一个 TAM， 就是所谓的未来的市场规模，那这个未来市场规模到底该怎么算呢？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如果不是那么的专业，我可以直接去看这个研究机构或者是公司自己这个法说会啊，或者是年报里面讲的这种他们预期的产业成长，比如说很多研究机构嘛，电动车未来市占率会渗透率会到30%、40%等等之类的，这些方式可以从公开资料去推它的这个市场规模是什么。那第二种是我透过自己的这个匠人精神、研究精神来研究，那这个在管顾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费米法，就我把它给拆开来去大概算怎么样去评估它的市场规模。以这个 好，我们就以八方云集为例好了啦，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去美国开店嘛，可是八方云集在美国到底可以开几间店，他未来的市场潜力到底是多大呢？那就可以很简单用台湾去类比一下嘛，就台湾的八方云集大概1000间，那台湾大概2000万人嘛，所以这样除下来大概可以知道每2万人可以去养活一间八方云集的店，对，每2万人大概养活一间八方云集的店。那美国的话，美国的华人大概有500万人左右嘛，那500万人除上2万人就可以得出250这个数字嘛，这意思是说我如果假设在美国也是每2万人养活一间八方云集的话，那么在美国的话现在500万人大概可以开出250间左右的这个店的规模，那这个有这个规模我就可以大概去算出这间公司它贡献成营收会是多少了，对，所以第一题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二题的话我觉得就很心态面，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自己也
稍等我一下，我觉得还是要把问题念出来，因为我们明天会放到 Podcast 上面，所以大家有可能还是会觉得想要知道、啊、没关系，我来问，就是由我来发问然后您来回答。面对中长期的投资，计算完估值之后看着股价下跌，如果想要克服是不是有什么没有知道的消息的话，这种心态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抓住股票？
这个我觉得其实蛮难的，那就比较心态，包括我自己也在练习啊。不过我自己觉得中长期投资其实就不需要去了解说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消息，因为这种消息面的影响，比如说公司下个月营收是多少，公司突然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它影响都相对比较短期一点了。可是我如果是比如说我买的苹果，我就是打算卖个5-6年，我投资逻辑很简单，就是因为苹果它生态系很强，越来越多人要用它的，那么我不用去管它说是不是什么苹果电动车突然不做了，苹果这个 Tim Cook 怎么样了，然后被中国罚钱了怎么样，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杂讯啊，对，所以这个是 for 这种中长期的投资来说。但如果我们是比较相对中短期的话，因为基本面投资很有可能也是做中短期的嘛，那么我们要避免这种心理压力的话，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对公司很理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CIC 的框架， C 里面的商模、成长、经营团队、财务数字，我们必须每个都把它很了解，我够了解够有信心，我才不会因为一些股价下跌我就被吓到然后就跑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你对这间公司的理解程度到底是高还是低。那理解程度的训练我觉得也相对简单，就是你可以一直问你为什么， 问自己为什么，比如说台积电值得投资，我就问为什么嘛？他说因为台积电做先进制程，那为什么先进制程台积电是值得投资啊？因为所有人都要用台积电先进制程，那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用台积电先进制程？就一直这样问下去，你问到底你会发现受不了了，我还没什么问了，那就代表可能对公司有点理解。但如果问到第三题就答不出来，那代表可能对公司其实也还没有到那么了解。对，
就是你还不知道它最大的那个优势是在哪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他就是说台股现在如此高点该持续进场投资吗？
我觉得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嘛，这个指的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我现在看20000点觉得很高，但是说不定站在10年后它已经到50000点了，就像去年前年15000、18000，我觉得好高啊，可是现在看已经20000点了，所以我觉得高点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了。那投资这件事情没有再分说到底什么时候要进场，因为你手中没有小麦的人，市场大跌手中没有小麦的人，你上涨的时候你也不会有，所以我的建议是我觉得就是要持续的留在市场上面，只是说在20000点当然是偏高啦，可是你说它是不是高点不能确定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投资就是一样是要戒慎恐惧，居高，这叫什么，
居高思维，
就是，对对对对，居高思维。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估值的重要性就会更高了，就是我不能说市场现在以前这间公司本益比20倍，现在呢刚刚比如说那些 IP 股啊，以前前阵子不是都炒到100倍吗，那么我就要去想想看有可能这个估值是不太合理的，我不能就随波逐流说100倍会再冲到200倍冲到300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点这个就在这个水位啦，你的这个危机意识还是要有，那会持续投资，可是我会更加注重风控，然后更加注重估值的管理。那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觉得就可以降低股票的部位嘛，就加大现金的部位，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但就是要留在市场。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因为我们现场的观众其实发问也还蛮踊跃，我们先来问一题，就是他跟产业比较相关的 Wade， 他说请问台湾的光通讯厂商在整个 AI 供应链的竞争能力跟他的利基是什么？
光通讯厂商哦，我觉得相对来说，因为现在光通讯其实最在炒最大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CPO 封装嘛，CPO 趋势，那这个 CPO 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们的这个讯号都是用光纤光收发模组插在这个整个机台的外面，那现在他们觉得我这个光纤讯号当传要再传到晶片太慢了，所以 Broadcom 还是谁就提出一个概念叫 CPO 嘛，就是把这些光纤变成以半导体的形式直接封到这个 switch 旁边，这样子我的传输速度就会变得很快很快很快，就可以省掉一大堆的麻烦。那以目前来说，台湾厂商可以吃到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封装这一块啦， CPO 的封装，所以像是之前炒很凶的这个华星光嘛，然后重达嘛，其实都是在炒这个东西。那我自己觉得 CPO 会是一个趋势，那原因是因为在 AI 一样是以 AI 这个传输速度如此之暴增，然后对这个延迟的这个低延迟又要求那么高，所以我觉得把光纤晶片拉到 switch 旁边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目前看起来我觉得短期一两年两三年可能还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量产，原因是因为它很难做嘛。我把这个光纤晶片拉到 switch 旁边，我等于是要用半导体的制程把它封在一起了，我哪有那么好做呢？对，所以目前重达华星光这群人他们股价炒高又跌下来的原因就是大家发现没有那么好做，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长期看好，只是说在如果大家不是的这个投资逻辑不是说想要抱个几年的话，只是想要炒个题材，我觉得就要相对去这个谨慎一点点。但长期来说我觉得是看好的。
好，那接下来这个王子应该是你的粉丝，他说请问上次直播到今天小命的部位有哪一些变化吗？
这个称呼有点有点神奇哦。我的部位有什么变化？上次直播什么时候？
上次直播已经蛮久了，然后那一次我们是聊 Wolf 跟那个 C
哦，
对，那一次其实好像也没有到那么久啊，大概是一季左右吧。
哦，上次好像11月左右啦，11月多的时候。那我
在中间你有什么变化吗？
这中间的话，我想一下，这中间有什么？我的现金水位其实有慢慢的开始在拉高一点点。
就你也有居高思维就对了。
对，也有居高思维。那再加上其实以估值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很多的产业啊，虽然 AI 还是很好，可是其实说真的估值都没有到很低啊，所以我自己的话是现金水位有慢慢的把它拉高一点，可是你说拉高也没有很高啊，大概就十几二十%左右而已啦，其他都还是在股票市场里面。那股票市场产业当然就很多嘛，包括可能一样我刚才讲的 AI 讲那么多，就是有几个领域嘛。那再来就是我上次直播好像也有提到嘛，包括几个传产纺织鞋子之类的，这些库存去的差不多，今年又有题材，比如说会有奥运这些的这个部位上面。但整体来说是有慢慢的保守一点点。
好，就是大方向是不会改变，但是还是会做弹性调整就对
了。对。
好，那还有一位黄国伟问说，请问记忆体群联不会迟到吗？
群联会啊，群联今天不就涨停群联这间公司也很有趣啦，他是做 NAND Flash 的，通常大家以前的概念是 NAND Flash 跟 AI 好像比较没相关，对吧？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 AI 要用的都是用 DRAM 嘛， DRAM 跟 NAND Flash 的差异是 NAND Flash 是暂存性的，DRAM 是暂存快取记忆体，就是比如说我开电脑，我在开一大堆 Google 的这个矿的分页，其实我吃的就是我的 DRAM 越大，我的矿分页就可以开越多。那它是那 NAND Flash 的话，它是整个固态硬碟嘛，它就是储存空间的概念，所以储存空间越大，我就可以把东西存进去存的越多。但是以 AI， 我们尤其以这个 GPU 来说，它其实吃的是这个暂存的能力，因为就是 GPU 的讯号出去到 DRAM， 出去到 HBM 再回来，出去再回来，出去到回来，它不会需要把这个资料就存在这个 NAND Flash 里面，还是要啦，可是需求就没有那么大的成长，所以过去大家对 NAND Flash 的印象就是它跟 AI 好像没什么相关。不过群联这间公司，我今天刚好也有发一篇文，我觉得群联这波的上涨主要还是 NAND Flash 的这个价格回温。可是因为群联它推出一个东西叫做 Adaptive， 它 它的英文叫做 AI， 然后 Adaptive， 反正就是采用 AI 的概念啦。那它的概念是，哎，你们这群人都说只能用 DRAM 去算 AI， 我告诉你，你用 NAND Flash 也可以取代 DRAM 去算 AI。对，那他不知道弄了什么技术，反正就是我可以直接用 NAND Flash 去算 AI。 那这样的好处是它的成本会大幅的降低，因为 NAND Flash 很便宜， NAND Flash 的产业相对就竞争很多了，技术含量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它就可以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那所以我自己觉得群联它也会吃到 AI， 假如它这个东西可以做起来，那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可行性。如果真的像他说这么便宜，那么这个起来后量对他来说，它就是变成一个 AI 概念股概念。可是现在问题就是都还是目前都还是只有概念嘛，到底还没有量产目前也都还不知道，所以我自己是会持续观察看看它后续的应用有没有出来。
OK， 好，今天很开心Ming可以再来我们的节目，而且我觉得刚刚这一个小时的含金量真的非常高，大家可以再重新的去观看看有没有一些你漏掉的重点，那包括了从产业趋势到个股的估值，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呢都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Ming他也有开设了一堂超级投资力的课程，从商业洞察到选股到估值都有非常详尽的一个解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去点连结去观看这个课程里面到底有什么精华的内容。 JC 350块是折价350元，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那如果有想要进一步学习估值的投资人呢，也可以去追踪Ming的投资修说书小站，他也会发非常精华的文章给大家。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之后可以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就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